你知道，通常当我们谈论那种就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时候，潜意识里总有一种，怎么说呢，因果工程学上的期待。
没错，就像是一个自动收获机。
对，简直就是自动收获机逻辑，就是你把硬币投进去，你坚持了道德底线，做了完全正确的事，然后叮的一声，宇宙或者说命运就该把奖励发给你。
这种交易性的心态，其实，给了人一种线性的安全感。我们都喜欢事物是可预测的，对吧？投入与产出必须成正比，特别是在古代世界，人们对神命的看法几乎完全就是交易性的。
就是那种我献祭，神明就得保佑我风调顺运的逻辑。
是的，但当你真正深入去研究那些古老的智慧文献时，你会发现，这种粗糙的自动收获机逻辑往往会被彻底击碎。
哇哦，这是我们今天这趟深度探索要带你进入的深水区。我们手头的核心资料是 Kenneth Matthews 博士关于《创世纪》39至41章的讲座记录，聚焦于古代历史上最著名的人物之一。约瑟在埃及的水源，
一段非常不可思议的事情。
没错，今天我们绝不是要给你复述一遍那种可怜奴隶逆袭成为异国宰相的睡前童话，我们要透过 Matthews 博士的视角来拆解这份古代文本里隐藏的极其精妙的文学密码。
这里引人入胜的一点是，这份古代文献不仅仅在讲发生了什么，它更通过非常精妙的叙事手法在告诉我们为什么会这样。你会看到，当你深陷泥潭时，最大的考验往往才刚刚开始。
确实如此，我们会看到一种被称为左右分屏的叙事手法，一件不断变化、暗示命运转折的衣服，以及一个非常反直觉的命题，就是当你做对了一切，却依然遭到惩罚时，为什么那才是真正的考验。
带着这个视角去读这段历史会非常震撼，因为叙事者并没有平铺直叙。要理解约瑟在埃及的崛起，我们不能只看约瑟。
那我们要看谁？
文本要求我们首先把目光投向他的原生家庭，去看看一种极其极端的道德上的反差。
好吧，我们来拆解一下这个反差。故事的背景是，17岁的约瑟被嫉妒他的哥哥们扔进蓄水池，然后卖给了路过的米甸人，或者说以实玛利人商队，最终被带到埃及，成了法老护卫长波提法的奴隶。
对，这是大背景。
按理说，这个时候镜头应该一直跟着约瑟，对吧？但在创世纪第38章，文本突然玩了一个极其高级的视听语言，他硬生生地切断了约瑟的线，把镜头转到了这的哥哥犹大身上。
这一章在结构上其实经常被读者忽略，甚至有人觉得是一段插入的废话。但从文学和历史学的角度来看，这是非常精妙的并置手法。
简直就像一部古代的左右分屏电影。你看，犹大是后来以色列南部最显赫王室的祖先，对吧？
没错，非常显赫的先祖。
但在这里，他展现出的却是一场灾难级的道德滑坡，简直是跌破底线。他离开了兄弟，娶了迦南女子，然后他的前两个儿子娶了同一个女人，叫他玛，但两个儿子都作恶死掉了。
按照当时的家族习俗，犹大是有义务让第三个儿子娶守寡的他玛来延续后代。
结果他怂了啊，他直接把儿媳妇打发回了娘家，这就导致了他玛极其极端的反击。他假扮成妓女坐在路边，而犹大在完全不知情，并且是主动寻欢作乐的情况下，跟自己的儿媳发生了关系。
更有戏剧张力的是随后的对峙。当犹大听说儿媳怀孕了，他立刻摆出一副父权大家长的姿态，说要用火烧死他，来彰显自己的正义。
太讽刺了。
确实，直到他玛拿出了犹大当时留下的抵押品，他的私人印信和手杖，那一刻，这位未来王室先祖不得不羞愧地承认，他比我更公义，因为他玛虽然手段极端，但至少在努力履行家族义务，而犹大彻底背弃了道德责任。
天哪！所以这就是那部左右分屏电影的左边，在迦南地拥有自由身和家族权利的犹大，在道德上疯狂妥协。接着，分屏的右边亮起，镜头切回39章，身在埃及的约瑟，
一边是主子的堕落，另一边却是奴隶的坚守。这个对比的绝妙之处就在于处境的翻转。约瑟在波提法的家中展现出了极高的道德操守，文本特意提到他身材健美，容貌俊美。
然后麻烦就来了。
是的， 他面对的是波提法妻子日复一日的长期诱惑。注意，犹大是主动去寻找仪式的放纵，而约瑟是被动承受主母长期的权力上的压迫与勾引。
面对这种可以说是职场性骚扰加上绝对的权力压制，约瑟的拒绝方式让我印象极深。他没有拿工作前途当挡箭牌。
他是怎么说的？
他说的是，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神呢？他把对主人的忠诚和对神的敬畏完全绑定在了一起。但是等等，这恰恰就是那台因果自动售货机彻底卡死的地方啊。
你指他做出正确选择后的结果？
对啊，面对主母最后一次猛扑，约瑟甚至宁愿把外衣留在他手里，自己只穿内衣逃跑。结果呢，主母拿着他的衣服反咬一口，诬告他强奸。
波提法勃然怒道。
没错，直接把他扔进了国王的监狱。这感觉完全不公平啊，做正确的事回报就是身败名裂外加坐牢。
如果你顺着 Matthews 博士提到的下降这个文学目的来看，就会发现约瑟的轨迹是一条笔直向下的线，
也就是 descent， 对吧？
是的，从被扔进坑里到被带到南方的异国做奴隶，再到因为拒绝诱惑而反而被投入不见天日的大牢，他的处境是一次比一次深，一次比一次黑。
那个，我有个疑问，他留下衣服逃跑的举动在当时的人看来，难道不是一种极其懦弱的表象吗？简直是没脸见人。
恰恰相反，在古代中东的智慧文学传统中，这其实是最高级的智慧。
哦，怎么说？
Matthews 博士在这里引入了箴言第五章中关于远离诱惑的警告，并且把它跟使徒保罗后来在哥林多前书以及提摩太后书中对年轻向导提摩太的教诲联系了起来。
保罗是怎么教导的？
面对极端的性诱惑，尤其是带有权力压迫的时候，试图靠所谓理性的意志力去原地硬抗，其实是一种傲慢。唯一的策略就是逃离，也就是 flee，
就是物理意义上的跑路。
对，保住灵魂的代价，哪怕是丢掉外衣，跌入更深的谷底，也是值得的。而且一个关键点是，当你在绳子的最底端时，往往是你真正能发现神的地方。
哇，带着这种不公平的挫败感，我们跟随约瑟进入了法老的监狱，这里才是真正有趣的地方。
是的，在这个看似与世绝隔的黑洞里，事情开始发生奇妙的化学反应。
文本里开始不断循环一句非常扎心的副歌，耶和华与约瑟同在，这就很荒谬了。如果神真的与他同在，他怎么会在这阴暗的地下室里？
这恰恰挑战了我们将神的同在等同于生活顺遂的刻板印象。无论是在波提法的家，还是在典狱长的监狱里，约瑟不仅自己没有崩溃，他还能让周围的人因他而祸福。
就像他的先祖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一样。
没错，就在这个极度压抑的环境里，监狱迎来了两个高官，法老的酒正和膳长。
这两个职位在古代可不是开玩笑的，酒正负责为法老试酒、倒酒、防范暗杀，伴君如伴虎，膳长是掌管皇家饮食的。这两人不是怎么得罪了法老，随时可能掉脑袋。
并且他们俩在狱中都做了一个梦。
我们知道约瑟的解梦能力，酒正的梦是关于一棵葡萄树，他把葡萄挤在法老的杯里，约瑟解梦说三天内法老会抬起你的头，也就是恢复你的职位。约瑟当时还特别卑微地求他，
他说你的好处的时候，求你在法老面前提拔我，我是被绑架的希伯来奴隶，不该坐牢。
对，然后膳长一看，哎呀，解得这么好，也说了自己的梦，头顶三个装满烤制食品的篮子，飞鸟来吃。
约瑟的解梦极其残酷但精准，这里包含了一个希伯来语的文字游戏。
抬起你的头，对吧？
对对对，酒正是抬起头，官复原职。对膳长也是抬起头，但意思是砍下你的头，把你挂在树上。三天后，法老的生日，预言完全应验。
听着，约瑟刚刚极其准确地预言了酒正的复职，酒正出狱了。结果第23节怎么说？酒正不纪念约瑟，竟忘了他。
真是非常冷酷。
这是古代最惨烈的人脉变现失败了吧？ 你把翻盘的全部希望寄托在那个高官身上，结果人家转头就把你抛到了脑后，被遗忘在监狱里，这种心理落差人怎么受得了？
确实，这对人性的打击是毁灭性的。但 Matthews 博士点出了一个核心，上帝没有忘记约瑟。这里我们要引入古代文献上的双重梦境法则，也就是 Dual of Dreams。
怎么理解这个双重法则？
约瑟自己曾有过两个梦，对吧？何困下拜和星月下拜。监狱里是九正和善长的两个梦，这就引出了接下来法老的两个梦。在古代甚至是异教视角中，两次出现意味着这件事是由神确定的，并且很快就会发生。
所以九正的遗忘让约瑟在监狱里又苦熬了整整两年，两个整年啊，直到一场危机初露端倪，命运的齿轮才再次开始转动。
法老做梦了，尼罗河边七头干瘦的牛吃掉了七头肥牛，七个枯干的麦穗吞噬了饱满的麦穗，埃及所有的树势都解不开。
这时候九正终于拍着大腿想起了约瑟。
没错，但约瑟出场前，叙事者用了一个极其视觉化的道具展现了命运的反转。他剃了头，换了衣服，才去见法老。
那么这一切到底意味着什么？衣服这个线索太绝了，你想想看，这就像是一个超级英雄的战袍，只不过是反向的。
我们可以盘点一下衣服的动机。
好啊，你看，约瑟最初被哥哥们抢走的是象征父爱的彩衣，沾染了兽血变成了他死亡的证据。然后呢，在波提法家，他的外衣被主母扯下当作强奸的证据。
接着他被迫穿上了囚服。
对，每次他失去一件衣服，他的人生就向下坠落一层。而当他终于开始脱下囚服，换上觐见王者的服装时，这意味着属于他的上升时刻终于到来了。
不仅如此，当约瑟完美地将解梦的荣耀归给神，并且提出囤积粮食的战略后，法老意识到约瑟体内有神的灵。
法老直接任命他为宰相了。
是的，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法老给了他印戒，注意这里，给他穿上细麻布衣服，把金链戴在他的颈项上。
哇哦，下降与上升的循环彻底闭环了。
没错。这是神将他带离谷底的终极体现，而且约瑟展现出了古代中东极为推崇的智慧传统，而这种智慧明确源于神。
故事到这里似乎是一个完美的走向人生巅峰的结局。约瑟实施了他的宏大计划，但他同时也面临着一个极其隐蔽却致命的危险，
就是在彻底的成功中迷失自我。
是的，约瑟被彻底埃及化了，法老赐给他埃及名字，甚至把太阳城祭司的女儿给他为妻。此时他30岁了，距离他被卖已经整整过去了13年。
13年的折磨现在迎来了丰收与充盈，他囤积了粮食多如海边的沙。
但是他两个儿子的名字蕴含的心理暗示让我觉得不对劲儿。长子叫马拿西，意思是使之忘了，因为神使我忘了一切的困苦和我父的全家。次子叫以法莲，使之昌盛。
你觉得哪里不对劲儿？
等等，约瑟给大儿子起名叫遗忘，他说他忘记了父亲的全家，这听起来有点危险呢。这难道不是一种自我麻醉吗？他娶了高阶祭司的女儿，手握最高权力，他是不是在刻意斩断过去，试图通过眼前的成功来掩盖创伤？
你的这个观察非常敏锐，也正是文本的精妙之处，童话与道德滑坡的风险。约瑟想要把那13年的噩梦彻底抛在脑后，这在心理学上完全可以理解，谁不想逃避那种创伤呢？
确实，人之常情。
但引人深思的是，神并没有让他把过去安稳地封印起来，因为饥荒不仅席卷了埃及，而是蔓延到了全天下。
所以全世界的人都要来埃及买粮。
没错，这其中自然也就包括了他远在迦南地的父亲和那些背叛他的哥哥们。神将约瑟放在这个位置，不仅是为了拯救埃及，更是为了拯救亚伯拉罕的后裔。
这就呼应了创世纪的预言。
对，同时也为全人类的救赎铺平了道路。 在神学预表上，这直接指向了约翰一书四章十四节中拯救世界的耶稣基督。
天哪，太震撼了。让我们回顾一下今天这趟探索的旅程。我们从犹大与约瑟的道德对比开始，看着约瑟因为坚守底线而一路下降，跌入惊心动魄的深渊。
然后我们在地牢里看到了双重梦境的确定性。
对，以及那件不断变幻的隐喻之一。我们看到看似毫无逻辑的苦难和不公平，实际上都是为了一场拯救世界的宏大计划在做铺垫。
无论你在多深的谷底，耶和华与你同在，这句话永远有效。
是的，在节目最后，我想留给你一个思考。约瑟给大儿子起名叫遗忘，他极力想要逃离那段痛苦的家庭记忆，以为自己终于可以用埃及的荣华富贵来封印过去。但是恰恰是他先刺扣手中掌握的粮食，
也就是他巨大的成功。
没错，正是这个成功最终把他的原生家庭再次拉回了他的面前。你无法靠逃跑或者靠世俗的成功来真正治愈过去的伤痕。你想想你生命中那些视同遗忘的地下室事业，
那些你极力想要掩盖的东西。
如果上帝让你经历那些，并不是为了让你最终用成功去粉饰它，而是要在未来某一个你完全意想不到的时刻，利用你如今获得的资源去直面并且真正救赎那段过去呢？
这真是一个极其深刻的挑战。
确实如此，感谢你加入我们今天的深度探索，和我们一起潜入这段不可思议的历史。期待下次我们继续一起解码那些塑造了我们世界的古老智慧。